1921年，中国共产党秘密成立。在其后20多年的时间里，地下活动是中共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活动的最大特点之一。中共把在国民政府统治区的中共组织称为地下党。我们这个系列节目讲述的就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的故事。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三年，和国民党达成国共合作协议，中共全部400多名党员一起加入拥有20万党员的国民党，成为具有双重身份的特殊党员。不过，多数人在国民党内并不公开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成为地下的组织和成员。这为日后卧底国民政府和国军内部创造了条件。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中共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且建立了自己的红色根据地，旨在推翻国民政府。中共将自己的根据地称为红区或者苏区，把国民政府统治的地区称为白区。1936年3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就向自己所属的白区内的下属发出一个16字指示，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37年3月，中共闽西游击区领导人方方到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当面向他发出了同样的16字方针，作为在白区工作的原则。抗战初期，延安对整个国统区的地下党发出这个16字方针。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令各地中共省委，为隐蔽身份加入国民党，不必事先通过组织。当时地下党是中共不可或缺的第5纵队，搜集情报，策划兵运，扩充组织，运输物资，传播赤化，发动学运公运，折腾国民党，争取国统区民心，影响国际舆论。中共夺权尽管以武装斗争为主，毕竟还需要城市地下党的第二条战线，既需要白区帮着搞钱，也需要白区媒体的舆论配合，更需要白区知青入伙。1943年春，中共领袖毛泽东对后来中共建政以后的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说，中国革命有2个方面军，苏区是1个方面军，白区是1个方面军，刘少奇同志就是白区的代表。白区地下党员行走在监狱与刑场边缘。抗战中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中共党内流传2句话：25000里3600日。25000里指红军的长征，苏区武装斗争。3600日指白区地下党日日处于凶险之中，整整10年。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对于中共地下党的情报战有如下评价，他说，共匪对于情报的组织训练与运用实在是有其独到之处，其所以能做到这一步，一方面是基于匪党组织的特征，因为整个的共产党就是一个特务的机构，他注重调查和统计，他对党员有严密的控制和掌握，使之不敢不严守秘密执行命令。他说，过去的剿匪军事，我们主要的失败乃是由于情报战的失败，反之共匪的胜利则是由于情报战的胜利。然而即使在那个需要用人的战争年代，中共对地下党也常常是疑心重重。在中共40年代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期间，就对各地的地下党进行过严厉的审查和整肃。 比如几乎所有原中共四川省委的地下党都被打成为国民政府工作的红旗党特务。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书记邹风平被整得死去活来，最后含冤自杀。成都地下党市委书记后为中纪委书记的韩天石也被打成红旗党特务，1949年后又被划入高饶反党集团。成都地下党员胡继伟抢救运动中险些入围，经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长李卓然力保才成漏网之鱼。后来他担任过人民日报社社长，1989年六次镇压之后他被撤职，并且被处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949年5月，中共第二野战军突破长江天险，打进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随后请示中共中央如何对待原来的地下党。中共中央回电，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又是一个十六字方针，被一些人称为后十六字方针。中共清楚这种过河拆桥的做法拿不上台面，因此这个十六字方针属于绝对机密，仅传达至大区负责人一级。从此中共地下党系统受到整肃压制，很多地下党系统的干部一直感觉不对劲，冷风嗖嗖，频遭南下军队干部的挤兑，整体吃瘪，但又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是他们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党根本就不信任他们，发出了新的十六字方针。随着政治运动第一次展开，地下党逐渐公开，沦为党内异类，一直受审查，没完没了，几无漏网之鱼。文革甚至传出凡没有成人成列的地下党，不是叛徒就是潜特。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登报为南京地下党平反，若非冤屈太深，影响太大，这种家丑中共岂愿广而告之呢？1949年，中共军队打过长江时，中共党员300万，70%来自农村，受过教育的党员仅占11%，其中大学生只有1%。国民政府时期的官员总数200万，而中共此时只有72万合格人员，需要130万干部取代国民政府。但是中共宁缺毋滥，偏偏不使用熟悉城市的知识分子地下党干部，或者控制使用。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亲自点将的中共第二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松任穷带着200名干部来到南京。南京军管会名单上有37个职位，仅有5名是原来的地下党，而且多为副职。中共军队攻占上海后，毛泽东明确指示接收城市的领导班子以南下干部为主，确保对各地的绝对掌控。整肃地下党的公开理由是大批新党员是国民党大势已去时加入中共，动机不纯，成分复杂，混入不少国民党的第五纵队。当然这恰恰是中共对国民政府所做的事，就是在对方布下了很多卧底，中共自然不想让国民政府也上演这个戏码。194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南京召开党支部书记及军队排以上党员干部4000人大会，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做了长篇报告，题目是《论忠诚与老实》，主要的目的是要解决南下军队干部与南京地下党之间越来越明显的矛盾冲突。邓小平明确要求地下党必须服从南下军队干部，为全面整顿南京地下党造势。 在1946年之前，中共南京地下党有200多党员。1949年4月，中共军队发动渡江战役之前，南京地下党发展到近2000名党员。然而，这种迅速发展的重大成绩反而成了重大错误。邓小平在报告中说：“南京是否2000多党员，一个应该清洗的也没有呢？”邓小平在报告中着重强调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大规模整肃知识分子党员的抢救运动中所说的三种党员的说法：一条心，一心一意跟党走的忠诚者；半条心，组织入党而思想不入党，求官或要求党给生活；入党后还想保持着言行自由，传播反党言论；两条心，钻进党内的破坏者，前特。邓小平警告新党员说：“党有严格的纪律，如果别的都可以，就是自由这一点我还要，那可以不必入党。”邓小平还特别指出，南京党内两条心是有的，谁要是不承认这一点，谁就要使自己解除武装，丧失警惕。邓小平在报告中还称军队干部和南下干部为大儿子，南方游击队、地下党为小儿子。他说，毛主席把人民解放军、北方来的党叫做主力，在南方的党和部队叫游击队，会师就是主力和游击队的会师。你说毛主席偏心吗？不是的，一个是大儿子，一个是小儿子，这就叫老老实实。干部配备是以什么为主呢？应该以解放军来的、解放区来的干部为主。不仅南京、上海、杭州这样，将来到西南也必须这样。邓小平特别谈到攻占南京的功劳，第一是毛主席，第二是解放军，第三是南京地下党。地下党只是起了适当的作用。邓小平严厉批评了地下党对军队干部不服气的情绪。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有人听过传达中央的指示，说中央点名说有4个地区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即南京、福建、广西和云南。1949年9月到1950年，南京对地下党进行整党，尽管未查出任何反革命，但仍然战果辉煌。发现一名地下党员曾为蒋介石接过电话，便认定特务而逮捕。文革后才洗清冤情，从流放地返回南京，人生主要时间都消耗于监狱。南京整党之后，大约有500名原地下党员随中共第二野战军前往西南地区，其余1400名南京地下党员中有466人受到处理，包括开除党籍205人，其余的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劝退、停止党籍、待审等等。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南京地下党干部几乎被一网打尽，少数漏网之鱼也都是或明或暗的控制使用。随二野西征或南下的500名南京地下党干部亦未幸免，他们是西南服务团的骨干，在所谓的云南剿匪中有90多人死亡，其余的人有不少后来沦为右派，被发配到穷乡僻野做苦役，有些人无声无息死在远方。1998年2月19日，中共云南省委在云南日报发文纪念当年的西南服务团，仍然重复了邓小平1949年在南京讲话时把参加西南服务团的青年划为6类的说法，即革命团、师范团、恋爱团、回乡团、游山玩水团、升官发财团，引起原西南服务团幸存团员的强烈抗议。除了订阅、点赞、留言，不跳过广告外，还有2种方式可以支持我们。第一，PayPal 捐款， 捐款链接在频道主页简介栏里边，点击进入，自由选择捐款金额。第二，加入会员频道春秋茶坊，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一起走得更高更远。其实未被点名地区的地下党亦难逃劫数。1949年7月，湖南省委组织部下发文件，判定本省地下党质量不高，80%一年以内的新党员，预备党员占60%，发展过快，明显拉夫，个别地方的伪县长、民社党、自首分子都进来了，组织性差，阶级立场不稳，必须严格政审与组织清理。对地下党员的任用，尽量利用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与群众关系多的长项，一般不宜留在机关，有能力者一般也只应安排副职，确实德才兼备且工作上不可缺少者，应视作特殊情况，经过党委研究提交上级批准后，可以分配负责工作。在浙江，地下党出身的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和财政厅长孙章禄，加上省检察长彭瑞林，在19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都被打成右派。同为地下党出身的沙文汉的妻子、省委宣传部长陈修良被打成极右分子。四川地下党员约12000人，每次运动都挨整，到1980年代只剩下2000余人。江青说，四川地下党都是叛徒。文革中一位军区司令公然说，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文革前曾有过一些文艺作品，描写中共地下党员面对酷刑和死神英勇不屈的红色意志和中共革命的艰难，描写四川地下党的红颜三年印行400多万册。马识途以鄂西地下党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都曾经在报纸上连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一些地方电台联播，但是到了文革都成为大毒草，地下党几乎成了叛徒和内奸的同义词。在福建，地下党冤案涉及1000余地下党员，大多为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等大学的学生。直到文革已经结束的1978年，闽中地下党负责人还被当作叛徒、特务、内奸，开除党籍，逮捕入狱。广东、海南的地下党遭到反地方主义整肃，广西抗战时期的学生军冤案、西北大学的地下党冤案，都是到了1980年代才得以平反昭雪。知识分子为主的地下党是中共的重要力量，但是一直得不到中共的信任。抗战后成立的滇桂黔边区纵队，简称边纵，以青年知识分子为骨干，最后发展到50000余人，县区民兵10万余人，12块游击区攻占了91座县城。1949年后，整党反地方主义、反右、文革等运动，云南地下党与边纵一直是重点审查对象，定性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有122名省管干部化成右派。文革期间，历届地下党工委委员、边区委员、边纵地委、支队领导都属叛徒、特嫌，大批长期关押，不少人被迫害致死。其中的代表人物，云南省纪委书记郑伯克，1929年入团，1935年入党，担任过中共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边纵副政委，1954年差一点被开除党籍。省委组织部长王静茹本来是南下干部，但是坚持以事实不足为由拒绝揭发，导致被打成郑伯克、王静茹反党集团首要分子。1982年到1992年间，云南复查中共地下党及边纵29000多人， 其中有80%属于冤假错案。原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识途1938年3月加入中共，当时是中央大学工学院2年级学生。1941年初，他担任地下党鄂西特委副书记。当时由于叛徒出卖，特委书记何公伟和马识途的妻子特委秘书刘慧欣被捕，马识途受到追击。马识途的上级中共建政后担任过内务部部长的钱英指示他远走高飞，马识途随即考入西南联大，隐蔽潜伏。后来西南联大100多名地下党员和中共外围组织的学生全部撤离，党支部也没了。在历经磨难后，马识途于1979年得到彻底平反。他在1998年7月2日曾经感慨地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知识分子虽然不是主力，却是先驱，起了号召、组织、发酵的作用。解放以前，党的许多文件都提出要重视知识分子，也的确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分子。新政权建立以后，原先满腔热情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却往往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改造对象，对他们的估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打天下的时候，这些人英勇地对反动势力做斗争，尽了很大力量，治天下的时候更需要他们贡献自己的知识的时候，偏偏不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这些人基本上是挨整的，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想通。很多中共地下党人都有着同样的疑惑，在文革之后，他们听说了那个中央的后16字方针，开始时都是半信半疑。2004年，前新华社副总编，1947年加入中共的穆广仁，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听说了后16字方针，便和几位当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地下党出身的老干部开始求证。最后一位在南京从事中共党史工作的老干部告诉穆广仁，1990年代江苏省安全厅负责人查阅档案时，发现中共打下南京不久的一份电报，中央某领导向毛泽东请示对全国地下党的处置方针，毛批下了这个16字方针，传达范围向各大区负责人。穆广仁还请前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去询问1950年代初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2006年2月，杜润生向李普确认他亲眼见过这份后16字方针的文件。李普认为，从后16字方针的文风气势看，与毛泽东行文习惯一致，只能是他的手笔。从内容上，他人没有资格与胆略敢发布这样的指示。再根据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一贯偏见与1949年后历次运动的矛头，这些都是前后衔接，逻辑一致。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杨奎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中收入了后16字方针，并且附上了长篇确认性论述。根据中国国情，如果没有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批准，这种重大史实是不会出现在这种文献中的。
Lights, camera, action!
这都是不了解我党的伟大光荣。
这是看了热闹了，没有看到门道，
没有看到门道。
新闻热点，
天下事，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你说在门道，
门道在哪个地方？
金哲，我的老朋友，才华横溢，犀利幽默，喜欢从文学和社会科学视角看人看事。欢迎金哲正式加盟李素 HiFi 第一频道。
我来了，在新的平台又与你并肩。
李素、
金哲
联手再出发。 很多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老党员认为，毛泽东的后十六字方针源于他对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们认为毛泽东在实践中认识到，工农出身的干部听话，麻烦少，没威胁，其余深山草莽的中共主要依赖农民与军队说话，利用历史形成的多数工农干部去整肃少数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干部，在1949年后的中共人事运作上是常态。老地下党人马识途认为，中共党内工农打败知识分子，根子在于治国策略上发生原则性错误，在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积极因素上发生原则性分歧。他说，这样革命知识分子就与小农意识、封建意识深厚而又居于支配地位的那些人发生矛盾了。那些人为了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力，非要改造打击这些知识分子不可。本来进城之后更应改造的是农民意识、封建意识，这些没有改造，反而用这些意识改造知识分子，怎能不出麻烦？超越阶段造成的损失太大了，搞出个充满农民意识、封建意识的社会，弄成个世事高度集中、专制盛行的国家，知识分子不能接受，挨整是跑不脱的。几十年来，各地各级仍然有大大小小的皇帝压在人民头上，不少乡村里至今还有。对于中共地下党的过去，中共并非愿意让今天的人了解所有的历史，中共控制着他们头脑中的回忆，与今日不利的回忆通通要从记忆中抹掉，目的是让人们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从2005年开始，一批地下党出身的中共老干部历经20年努力，陆续撰写出六卷《红颜儿女》传记丛书，称之为晚霞工程。但是中共当局只允许出版回忆1949年前英勇奋斗的前四卷，不批准出版回忆1949年后含冤蒙难的后两卷。无奈之下，他们转向香港，2008年在那里出版了后两卷的内容，书名叫做《红颜儿女的罪与罚》，中共地下党人之厄运。被誉为红色女杰的老地下党人，原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长陈修良，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中共建政以后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的自传《拒绝奴性》在中国大陆不得出版，只好在2012年到香港出版。如今假使再有这种回忆录，恐怕在香港也难以出版了。很多知识分子在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时，是真心要为中国争取民主自由。经过中共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一党专政、禁止私产、一切公有、计划经济，实践了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结果都被证实是错误的、走不通的不归路。这场赤色革命以阶级划线树敌，根本不可能走向和谐，先和自己的同志们打倒了别人，然后再经过各种内部清洗，经过延安整风和审查干部的抢救运动，经过中共建政以后的历次运动，包括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和后来的文革的十年浩劫，被自己人打倒。很多人发现他们得到的结果并不是他们参加中共时所要达到的目标，而且还不如原来的状况，他们内心的纠结可想而知。历史学者裴毅然教授说，他曾经与几位当年的知识分子地下党老人接触，小心翼翼地探寻过他们内心深处的两条底线，就是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价值到底意味着什么。裴毅然教授说，他们意识到自己带有根本性的弱点， 1949年前不怕牺牲争取民主自由，1949年后竟容忍新式独裁专制，1949年前张扬个性桀骜不驯，1949年后竟沉陷于个人迷信，乖乖成为驯服工具。他们自问，明明被整得死去活来，为什么久久不觉悟？承认浪费青春，但拒绝被评价为上当受骗的一代。他们似是而非，模模糊糊自评，他们的理想中的目标大部分未能实现，但却很难说他们当初就做了错误的选择。他们最后的底线是推翻国民党还是必要的，后面没建设好新中国不能成为否定前面红色革命必要性的理据，1949年前后得分开来。他们说能用50年代60年代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来证明40年代共产党的民主说辞都是假的吗？用后来的情况推论过去的动机，用后来的表现评价过去的对错，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对待历史的态度。裴毅然教授说，他们的论点当然经不起轻问，既然大部分目标未能实现，又怎么证明当初选择的正确呢？既然后来的结果背离此前的宗旨，再美好的动机还有什么意义？天翻地覆浮尸千万的革命能用动机来论证价值吗？难道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可以这样说，回避最后的结论和对自己人生的盖棺定论，好像成了那些中共内部知识分子老党员捍卫一生价值的最后防线。有些人至今还在用阶级论研判社会，还在用赤色观念运行思维，影响今世，教育后代。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Yeah.